興奮會見到呢啲團隊去嗰個短宣。而家唔知我係邊個，我係牧師 Ray 喺威靈頓教會。喺星期五晚，我哋有一個好特別嘅活動喺教會。上星期五喺唔同嘅房，就係俾家長小朋友。如果你會睇到一個天氣預測，你會見到一個好差嘅一個好大嘅黑雲喺上星期五晚，已經好多雨。我哋好祈禱，亦都有主對我哋好好。天係做得好清，咁然之後，直到去到八點呢段這個活動係八點就完啦。咁就多謝天父俾對好好嘅天地。之後咧就行。雷就亦都落大雨，多謝主俾到好好嘅天氣同好好嘅活動，差唔多有1,300嘅人嚟到。無論如何，我哋都好開心。如果你喺呢度，你會見到兒童食咗好多糖，因為我俾咗好多糖佢哋食。如果你嗰、那個孩子是沒有睡覺到這幾天，可能因為吃了很多糖，不要怪我。我們都很多謝背後的團隊準備了很好的活動。我們是還在講哥林多前書，今天我們會在第十章第十章14-22節，今日題目就是這張桌子是值得我們的愛。我們大家請起立，我們現在宣讀經文。約翰牧師會為我們讀出經文。我所愛的弟兄啊，你們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對明白人說的，你們要審察我的話。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嗎？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你們看屬肉體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豈不是在祭壇上有份嗎？我是怎麼說呢？豈是說祭偶像之物算得什麼呢？或說偶像說得什麼呢？我仍是說，外邦人所獻祭的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願意你們與鬼相交。你們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憤恨吗？我们比他還有能力吗？多謝約翰牧師，我們繼續起立祈禱。天父啊，再一次我們多謝你，給你的話語我們。我們好謙卑在你面前，你的聖靈在我們當中，讓我們明白，開我們的心。明白，開我們的耳朵聽得清楚，以及我們心去接受你的話語。不單止明白你的話語的真相，亦都我們可以有能力可以完成到出來。我們亦都要鼓勵大家在主你的路程上面，在一個敬拜你當中，是一個你是我們唯一的拯救我們的主，是一個好牧人。我們相信你是帶領我們的，奉主名求，阿門。大家去請坐。你們曾否坐錯過桌子呢？有什麼感覺？當你在加拿大出席婚宴時，入口處通常有個座位表和一個座位安排，幫助賓客找到自己被安排的座位。這個座位表就決定了你婚宴和誰同席，和誰晚宴的時光。在賓客席之外，還有一個主家席。 主家席就会有新郎、新娘以及他们婚礼的随行人员。在那个结婚的日子，只有新郎、新娘在神面前立下婚约。如果你只是宾客，你根本不会想到坐在新郎的位置，也都不会想在新娘的位置。这个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你这样做，因为新娘、新娘只会和所爱的人同席，他们和自己和对方立下终生唯一的承诺。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保罗谈论到另一个坐错桌子的可能，和错误的人交往，和错误的属灵的实体连结。他之所以这样跟哥林多人说，他是出于他们真诚的爱。保罗叫他们我所爱的，我所亲爱的，是对哥林多人怀有深切的情感，因为他是他的属灵儿女，是他亲自传福音带领主的。所以十四节，所以我所亲爱的，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在这个经文，保罗来到第八章开始就一直指向一个结论。上周我们看到第六至第十节，就提到一个拜偶像的食物是一个金牛犊的事件。在出埃及记的32章，亦都同摩押众神敬拜一部分。在这个14至22节，保罗针对问题的核心，整段讨论的主因，作出一个具体的说明。逃避拜偶像的事，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次使用逃避这个词。第一次就是提到淫乱，面对淫乱和拜偶像，唯一正确的反应就是逃离，越快越好，越远越好，不可以心存侥幸，看我自己能接近淫乱到什么程度而不被诱惑，或者看到几靠近的偶像崇拜而不被他影响，这样是很危险的。我们唯一可以做就是必须立即飞离，远远逃开。为什么哥林多的信徒会感到困惑呢？为什么这个是他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要明白他们所处的背景。在罗马帝国一世纪里面，对单一宗教绝对的忠诚几乎是不存在的，几乎不存在。人们会普遍敬拜多位神明，那个很多神明啊，那个时代的精神是宽容的混合主义。混合主义就是将不同的宗教文化思想流派融合为一。哥林多因为多元的民族文化影响，他们有这么多多元民族文化影响，而出现很多的神子，他们有很多神，有爱神阿芙洛迪森、太阳神阿波罗、海神波塞顿、宙斯，甚至是皇帝，他们的神庙遍布全城。敬拜这些神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会敬拜这些神是一个政府事务、市民的节庆、行会的活动、社交的聚会、晚餐、生活每个范畴都会被某鬼神掌管的。你可能来自一个 國家或者宗教都是會有某位神或者靈性導師掌管的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類是為求得到某種祝福而獻祭，例如是財富的成功啦、戀愛的順利啦、身體的痊癒啦、事業的升遷啦、靈性的引導和保護等等。你想贏一個比賽，有不同的靈性的引導，所以你就拜不同的神子。在哥林多參與這些宗教的祭典，就為被視為維持城市的團結繁榮的要素。一個好的市民就會做這些事情。這樣會引起什麼衝突呢？在哥林多我們只敬拜耶穌，只是敬拜耶穌。如果你只是相信，是不相信他們其他的活動，你就會有衝突了。會有什麼事發生呢？你就會被孤立，你會被嘲笑，你會被排斥蒙羞。混合主義在21世紀仍然存在。對某些人而言，我們只是按照個人需要打造一個屬靈的道路。我們有自己的屬靈的道路，就好像圖中所示，我就是中心。若基督信仰有某種連結，耶穌只在某方面有用而已。但同時我們覺得必須吸收東方的冥想、瑜伽、原住民靈性、新時代導師、人生教練、塔羅占卜，甚至是理財顧問的智慧。會看看有些什麼事情發生，這樣看一個生命是不是不談上。只是令到我們的生活更加容易，我們自己去管有我們自己的生命，管理我們自己的生命。你我可能會說，這個不是我來的，我們都不會去這個新時代導師，我都不會讀塔羅的占卜，亦都不會有新時代的導師。這個話題似乎屬於別的文化、別的時代、別的人。讓我們記得題目對偶像的定義，偶像就是任何吸引你的心思、想像力超過神的事物，是你尋求從中獲得唯有神能給予之物的對象。換言之，偶像能深深找住我的情感、思想和精力，使它比神更重要。凡佔據心中原屬於神的位置的東西，就是偶像。我們所愛的是什麼呢？今天有沒有些東西更多你是佔據了你的心呢？我們所愛的是什麼呢？我們可能將自己放在中心，讓耶穌只是管宗教那一塊，其他部分就被不同的專家、權勢、價值觀所支配。我們會發現其他的價值體系會更加是有用。而這些力量不是屬靈的中立。所有東西離開中間宗教那一塊都是屬靈中立。 我哋原本将原本美好事情变成崇拜嘅对象，就系偶像啦。我哋可以将啲事情抬得过高，金钱啦，系为咗地位、社会认可同掌控权。主耶稣说：你唔可以敬拜我同金钱。如果我哋崇拜偶像，如果我哋崇拜金钱，我哋会变得好冷。我哋可以睇唔同嘅范畴，我哋会睇到教育、会事业、我哋嘅关系、我哋嘅家庭、我哋嘅球队、我哋嘅娱乐，为咗地位或者社会认可嘅掌权。侍奉都可以作為一個崇拜的偶像。我們問自己的問題，哪樣才是最重要呢？如果我們誠實面對自己，就必須承認至少有時候這些專家、權勢、價值體系正在主宰我們生命某些部分，比耶稣更鲜明的。我们服侍就是我们内心最渴望的，心中的偶像就是我们比耶稣更想要的东西，就是一些事物过度的依恋。这些偶像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如果我们失去了他们，我们就觉得人生失去了意义。如果要畫出我們靈魂的圖像，今天會是什麼樣子呢？ 主會是我們中心嗎？對哥林多人而言，保羅訴諸他的理性，十五節，我對明白人說，你們要審察我所說的。保羅相信他是對理性而有分辨力的人說話。他提出七個反問，邀請他的深思。我都相信大家都是理性，有洞察力，亦都能分辨的人，对吗？我啱唔啱啊？当然是啦，我当然相信你们是。主是给你们有理性、有洞察力、能分辨的人。所以我們應該要，保羅在這個經文提出不同的桌子，第一就是主的桌子。我們開始慢慢看其中的重點，十六節，我們祝福的杯，豈不是分享基督的血嗎？這個祝福的杯是猶太逾越節筵席的尾聲所飲的，最尊貴的賓客會舉起杯感謝並祝福。這個是耶穌在最後一次門徒守逾越時都是做出同樣的事情。保羅描述這個最後晚餐的時刻，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約。在最早的基督教記錄顯示，這個儀式是初期教會一直延續。注意這段經文的關鍵詞，你會看見分享出現兩次，分享的人兩次，同領都是兩次。這段經文的焦點是屬靈的相交，在主的晚餐我們與誰相交呢？保羅強調我們這個概念，我們所祝福的杯，我們所擘的餅，我們這許多的人，我們都分享。喝這祝福的杯就是分享基督的血。這個杯使我們想起基督為我們犧牲，強調我們和神之間因为他流血赎罪而建立的联系。 因为耶稣流血赎罪而建立的联系。保罗引用耶稣的话，这个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饼呢？十六节，我们所擘的饼岂不是在分享基督的身体吗？保罗这样描述主的晚餐，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领受这饼，是与基督的身体相交。你不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主的晚餐。我们不是只得饼和酒，这个是让信徒基督之间的关系得以巩固的时刻，同时亦都肯定我们和其他信徒合一的关系。信徒合一的关系，这个是神圣的时刻。在十七节，因为只有一个饼，我们这许多人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享这一个饼。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藉着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二至十三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子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与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在一位圣灵里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圣灵。当我们在主的晚餐分享饼和杯，我们不单只是吃喝，而是宣告并确认我们与基督合一。藉着这个合一，我们彼此都合一，彼此合一和信徒。圣灵使我们联合成一体，我们互为肢体，这个就是值得深深珍惜的。主的晚餐是主动的连结时刻。主的晚餐是属灵连结的时刻，是一段神赐下的时间，让我们放慢脚步，再次纪念与祂与神立约的关系。我们敬拜耶稣，我们感谢祂的作为，我们在祂们同在，住在祂里面，感谢祂所赐的属灵家人，并被神的喜乐平安充满。这个是一个属灵，一个神圣的时间。如果这是主的晚餐所代表的，那哥林多街头妙宴又代表什么呢？是发生了什么事呢？令人震惊的是，保罗就叫这个第二个桌子，就是鬼魔的桌子。他为什么会如此这么严厉地说呢？就是一个鬼魔的桌子。希腊的红辩家曾经提到描述人和撒拉比斯神相交，人们以特别的方式在献祭与这位神交通，他们邀请他到祭坛前，同时立他为客与主。这个就是发生的事。各位神明就会被感谢、被尊崇，然后向他献祭的。献祭的时候，食物的所有权就会转移给那神。桌前用餐的人，他就与那位的主人成为同伙了。这个不是普通的筵席，而是一个属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筵席来的，是一个属灵的连结来的，宾客与那位神建立了关系的。保罗写到十八节，你们看按着血气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着分享祭坛的事吗？这个令到他们想起旷野中的历史，他们陷入偶像崇拜经历。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亚伦在金牛犊面前筑坛，百姓就在异教的祭坛前坐下吃喝。在民数记二十五章，人又会在摩押诸神祭坛前坐下吃喝，以色列人将他们自己和那些祭坛捆绑，与那里的神立约，结果就是悲惨的灭亡。十九节，这样我是怎么说呢？难道祭偶像之物算得了什么吗？或者偶像算得了什么吗？不是的。保罗已经说明，偶像只不过是不存在之神的形象。圣经对外邦的宗教的偶像的看法就是，只是人手所做，有眼有耳有口，但是不可以看、听和说。然而在这个背后确有属灵的势力在运作的。他们是什么呢？二十节。那么背后的属灵的实情是什么呢？我说，外邦人所献祭的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明白了吗？这个改变了一切的。偶像不仅仅是对独一真神劣绝的模仿，它实际上代表着鬼魔的势力的。所以保罗给了这个钉足。在二十节，保罗引用了《生命记》三十二章的语句，以诗歌的方式描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偶像的崇拜。十七节，他们所祭祀的鬼不是神，是他们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你们列祖所不畏惧的，你轻忽生利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我们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保罗讲到磐石，以色列人是轻看了拯救他的磐石，他们背向了主，他们忘记了个生养施行拯救的磐石，转而向鬼魔献祭。他们在什么时候这样做呢？在第十五节，约书伦以为正直者，指正是以色列，因为你就会肥胖光滑肥壮，你们背弃了做他的神，轻看了拯救他的磐石，他们以别神捉露他的愤恨，以可憎之事惹他发怒。在被神拯救之后，穿过红海之后，由天堂得来的供应，当你觉得是肥胖了、光滑肥壮，他们就离弃做他的神，就敬拜其他的神。这个不是正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写照吗？当我们处于安舒稳日之时，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控制所有事情，就反而背弃了耶稣，将我们心就比神更渴望的事，我们屈服于名声、财富、 权势、享乐呢啲偶像嘅谎言，最后将俾其背后嘅鬼魔所吞噬。保罗再说：你不能以所谓嘅属灵嘅知识嚟否认鬼魔真实存在。呢啲祭物是献给最黑暗、最危险的存在，需要小心。敬拜偶像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有一个东南亚的近例，马夫刚刚信主，他正预备受浸。在他受浸的前夕，他探望他一位朋友，发生什么事呢？在他朋友家，他知道他的朋友的女儿病得很重。当有女儿会病，就会请一个巫者来施法，就在当地不稀奇的。所以他的朋友就请了一些巫者来施法，仪式摆了不少偶像摆在桌上。这个巫者呼唤诸灵在病女孩身上运作，女孩当场倒地，马夫的心就充满恐惧，就走到屋外祷告，就开始祈祷：耶稣，你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但这个灵好像很有能力，若你是那位又真又活全能全权的神，求你给一个记号我。祈祷之后，他回到屋内，朋友就抬头对他说：你都应该叫巫者为你护佑，你的孩子都不安全了。咁唔通牧夫决心单单信靠耶稣就会使佢孩子陷入属灵攻击同疾病嘅危险？咁佢就勉强答应咗巫者为佢招灵，竟然呢个巫者使不出任何法术。突然间一阵狂风掠过呢个竹嘅屋，巫者使用两尊的偶像都被吹倒，屋内所有祭仪的蜡烛都被吹熄了。然后众人都惊声尖叫，唯独马夫心中大喜，神答应我的祷告，我现在知道耶稣是独一的真神，超乎一切的灵和邪恶的力量。主耶稣是没有能力可以驱赶所有邪恶的力量，如果单单跟随耶稣，你是完全不会怕任何的邪恶的势力。我们很多人住在世界不同各地，在加拿大都是在恐惧中生活。如果你跟你朋友说你们大家每属灵的战争，大家都会分享，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属灵的实况和故事，又真又活的主耶稣是跟鬼魔是彼此对立的。我们成为了耶稣的门徒，我们就可以抵抗所有邪恶的势力，我们就不需要在恐惧中生活。又真又活的主耶稣和鬼魔彼此对立的，当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就离弃了偶像。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离弃偶像，归向主，只与耶稣连结。 如果你自幼在偶像的环境中长大，甚至家中仍有偶像，我建议你寻求牧者、小组组长、属灵成熟的信徒。偶像往往承载着家族的历史，可能是来自你们的宗教，或者是人生重要的仪式，出生、毕业、婚礼、丧礼、收成期。请与一个同背景文化啦，同各种处境中学会跟随基督的成熟的信徒谈谈。主耶稣能够带给你平安，可以驱走所有邪恶的势力。鬼魔是乐见人敬拜任何不是独一的真神，因为他们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转移我们的热情，可以承诺我们满足私欲，可以扭曲价值观的事。他们最爱这些，他们是来要夺走一切美善，最终的目的是要毁坏你。耶稣这位好牧人警戒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在我们最后两节就看到第三，耶稣对我们的心，21节，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你不可以一边啜饮主耶稣的杯，同时又啜饮鬼的杯。你不可以同时与两方连结。基督教是不可以有混合的主义的。这对哥林多人意味着什么呢？在异教庙宇的筵席中同席，与在我的桌前同席是完全不相容的。鬼魔想要玷污你、摧毁你，他要陷害你。如果你俾咗心喺呢个偶像崇拜，就快逃离那里啦。我哋与基督所立嘅约，排除咗同其他任何属灵势力嘅约。我哋系同意拜偶像同信基督系唔可以并存嘅，但然而我哋往往都会合理化嘅。我哋会咁讲，只系一餐晚饭啫，只系玩玩啫，只系一个运动啫。只是几张塔罗卡的求指引啫，只是万圣节啫。属灵上的天真无知往往令我们受伤。保罗接着问：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强吗？为什么神会嫉妒呢？神的嫉妒不会像人那样带着罪性。我们会将自己和别人比较，羡慕他的成功和成就，心生怒气、怨恨、不甘、自卑。但神的嫉妒不是这样的。神的嫉妒彰显他的爱、圣洁和权能。在圣经的前五卷书就叫摩西五经，凡提到神的嫉妒都是关于拜偶像的。神的公义守护真理，唯有他是神，唯有他拥有一切的权能。保罗在这件最后经文最后提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比神还强呢？我们跟神可以相比吗？显然不能。我们应该敬当的是神，不是鬼魔，唯有他是审判者。没有原因我们是要害怕鬼魔，主是有祂的能力，是有祂的审判。然而神的嫉妒不单只是公义审判的表现， 唯有他是生命的赐予者。在雅各书五章，你经常所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的，是徒然的吗？只是主耶稣是为了我们牺牲，成为我们救赎。只有一个才给到我们生命，就是主耶稣。只有一个就是可以救到我们，就是主耶稣。给到一个真正的祝福，只是主耶稣。是值得我们完全的奉献，主耶稣。唯一是send派到圣灵来给我们，就是主耶稣。主耶稣给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在他那个桌上面和他一起，只有主耶稣。透过主的恩典，透过主耶稣的信心，我们就可以是一个正直。所以我们和父就可以得以恢复到良好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和耶稣为一体，直到永远。这个就是没有事情可以分开我们，我们在他们得到安稳。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这个就是一个承诺，你是和他立的约。为什么我们会去崇拜其他的偶像？现实是其他偶像就是想摧毁我们，他提供一些东西给我们，一些谎言会给到你成功，会给到你喜乐，我会令到你更开心，我会给到盼望你，但最后都是给到空虚和灾难。耶稣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和那污者，我们和主的合一。我们再看多次荧幕，我们就在主耶稣，都是在中间。我们都要想其他的部分，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会知道主是有权力、权柄在所有方面，主有所有的智慧在这不同的方面，所以主耶稣应该在我们的中间，他会掌管我们的财政、教育、关系、家庭、事业。我们可以跟随主的带领，活出神的价值、祂的荣耀。我们不是给我们的心一些偶像，我们坐在主的桌上，和我们的属灵家人联系，我们真正的活着，主是我们的初爱，愿祂成为我们的初爱。我们要愿神在我们里面同在，比世上一切都更加真实。阿门。主啊，我们多谢，再次多谢你的话语，我们多谢你的真相，你的话语。我们现在在谦卑你面前，帮助我们。我们的心有没有其他偶像？我们很坦诚在你面前承认，我们都会被其他事物吸引、影响。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其他的力量，我们相信不同的人、其他不同的事，而不是相信主。主，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这些，可以撇离这些偶像。我们的心都是给了你的，只是唯一给你。 因为你系唯一俾到生命我哋，喺你我心嗰边，多谢主，奉主名求，阿门。我哋会摆经文喺上面俾你哋深思，敬拜小组都会上嚟。喺呢个时候，你可以向台前，我哋有牧师、小组组长为你祈祷。楼上亦都会有小组组长为你祈祷。主啊，现时我心目中有冇其他偶像喺我心中呢？求你去帮我处理。如果你系担心其他事情，你都亦都可以带上嚟为你祈祷。我哋而家进行一个心思经文嘅心思。